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首先请看每个人的桌上有一份结缘品，是观音三经。观音三经在汉地里，大家跟观世音菩萨的缘都非常非常的深。一般人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只有念普门品，所以这一次呢我发心跟大家结缘，也请很多莲友帮忙校稿，这是很少出的观音三经的折叠本。事实上观音法门呢是不只只有三经的，各位可以看到你手上有华严经、楞严经跟法华经。法华经在中国的缘是非常非常深的，但是呢我们一般人都念只有念普门品。假如你念普门品非常熟的人，我应该劝你念大乘妙法莲华经，从第一卷开始念，有28品，一天念一品，或是呢一天念一卷，7天也要念一部。观音法门虽然跟众生很有缘可是我觉得真正深入义理的人呢毕竟还是有限，不能说没有，但是一般大家只是念普门品。普门品以华严经实地的角度来讲，它是八地不动地的菩萨道驾慈航才能有32应身。可是真正观音法门呢，他自己修的因地是有显教的经典，也有密教的经典，还有一部经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部经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末法时代第一调灭的是楞严经，所以我印这个折叠本的用意我做过台湾佛教市场调查，我做的事情很少资源会重复也不要浪费，真正在做折叠本的人很少，所以里面也有适度的注音，所以希望你可以念呢楞严经一次，法华经一次，然后第三天翻过来念华严经，也有观自在章。上个礼拜我们有介绍善财童子53参，第27参代表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这是跟大家结缘的这个华严经观音三经折叠本。好，希望大家你可以华严、法华、楞严，只要佛弟子愿意学习楞严经，它就不会灭。只要佛弟子发大愿行法华菩萨道或华严菩萨道，正法就会住在世间。所以假如你对普门品已经很熟的莲友，更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应该可以把这三个经典呢每天做一次的功课，这是跟大家结缘，若需要的话可以后面还可以拿。第二个请看今天的讲义，今天的讲义请看补充资料第3，请看讲义复习一下上个礼拜讲一前言讲经的因缘，第一、第二个讲经的方式，好，每周会印讲义给大家，这次会用实地经的多种版本对读，还有补充资料。第3会讲佛教的教义，传统上对佛教教义是非常的深入，可是第4个也要重视历史跟发展跟文化的影响，我们这次会重视多种版本的译读、译同还有艺术文化的角度，所以会放多模单枪投影机的这个图片给大家看，这都上礼拜讲过，只复习一下。第5个就是大乘菩萨道实地法门跟其他法门怎么融通，像般若法门、像解深密经、像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跟解深密经里面也有实地。第2个看华严三圣的象征意义，好，供养华严三圣有代表体相用，翻过来第2页，华严三大士的象征意义代表善财童子53参。今天我们看第2页的第3段，华严思想的简介。华严思想的简介呢，我会以让大家读的一篇文章为主，就是日本人川田雄太郎翻等著的李世杰翻译 是法尔出版社出的1989年。传统上不管是北传佛教的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对于教义啊，就是义理啊，是非常非常深入的。像台湾各个道场都有讲经研讨，这是非常赞叹的。可是呢，事实上佛教啊，在不同的时空里演变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变化的。我常常在想，佛法什么东西要变，什么东西不变？不变的是文思修，不变的是修戒定慧。从古至今，从印度佛教到克什米尔、中亚，乃至传到中国或传到西藏，传到日本、韩国，大乘佛法跟金刚乘的教法都不离开文思修、修戒定慧。可是呢，传统上我们对于比方说华严经十地品，它在印度是什么状况呢？在中国又是怎么样呢？或是从十地经论传到中国以后，从东汉末年经过魏晋南北朝、唐朝，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宋元明以后的民国时代，这个十地经当中演变非常非常的多。就这个历史跟文化的角度而言呢，会比较呢有研究贡献的呢是学者。所以请看标题，华严思想的概论简介。首先第一个介绍经名，为什么叫大方广佛华严。第二个介绍经的结构跟思想，一般人佛教徒都不研究结构的，抓了一部经就研究，抓了一部经就学习，当然这样也好，但是你没有了解它整部经的结构的话，你并不很清楚它是什么地位，它跟其他的经论或其他的品有什么关系。所以经的结构很重要，经的结构很重要，你可以看得出它的思想是什么。举一个例子，我今天跟大家结缘普门品，我说一个我很惭愧很丑陋的经验我刚学佛的时候遇到法师，也是教我念大悲咒、心经、金刚经跟普门品。尤其我第一部念的经，每天念的是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刚开始在念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欢喜，可是念一念很惭愧，我升起很娇慢的心，我真的是很忏悔。为了这桩事情我常常忏悔，为什么？我觉得普门品也没有什么嘛，就是掉入火里面佛菩萨救你，掉入水里面佛菩萨就救你，就讲32应身啊，对不对？寻声救苦啊，普门示现啊，普门品文字上并不很深啊。可是那是什么？你是不知道这个经的结构。假如你去读了整部妙法莲华经，从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放光在灵山会上讲妙法莲华经，智者大师把它分为本门跟机门。本门里面呢，三乘归一，把声闻缘觉菩萨都归入一佛城。最后法华会上呢，大家还不敢发心，龙女亲自来表演，我就是依法华经而成佛的，对不对？谁说女众不能成佛？男众啊不可以轻视女众，在大乘的角度是男女平等的，所以呢龙女转身就成佛，一成佛以后大地六遍震动，所有与会弟子通通站起来，世尊我愿意讲华严法华经，世尊我愿意弘扬妙法莲华经，世尊我愿意尽行受的受持妙法莲华经，大家都发心了。发了心以后呢，释迦牟尼佛看有些人发心他赞许，有些人呢他还告诉他，嘿，你不用你发心，因为你根性不够。后来从地涌出品，还有无量无边的菩萨，表示时空呢是在一刹那之间的。最后释迦牟尼告诉你真话，事实上我成佛的时候是无量寿的如来会啊，佛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到现在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经说法，但是你必须要有缘才能够见得到。接下来本机讲完以后才讲本机，机就是广度众生，那就每一个菩萨，第一个妙音菩萨，第二观音菩萨，药王药上菩萨，对不对？所以观世音菩萨也是法华会上的大菩萨。什么叫大菩萨呢？各位可以写在法华经里面观世音菩萨是代表不动地的菩萨。他在楞严会上 表的表法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可是在华严经上呢，它是代表十回向的普一切众生回向第27位。所以在法华会上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他有这个慈悲智慧愿力跟摄三乘法为归一乘法的功德力，他证法华三昧，所以他可以寻声救苦32应声，他可以呢普门示现，他讲的是呢菩萨广度众生的妙用。可是你要知道，你要有前面的果呀、因啊。所以当我整个第一次读完整部《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我法喜充满，我也汗流浃背，我才觉得我以前啊真的是很娇慢，真的很惭愧。慢有很多种啊，细微的真上慢，我才知道真的大悲观世音菩萨真的非常了不起。为什么十方诸国土啊无差不现身？所以你必须对于经的整个结构你要了解，你才知道普门品跟其他品是什么关系。最后法华经到28品普贤菩萨劝发品，普贤菩萨对不对，在东方听其他的佛讲经啊，做大宝莲花对不对，震动所有一切的法界，带无量无边的菩萨呢来听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对不对？所以能读法华经跟华严经的人啊，都是文殊跟普贤加持的这个功德力，你才会能够愿意学法华经。我举我的例子，我个人学佛，我是先学华严经，净土五经里面有善财童子53参的普贤十大愿，我念了3000部普贤行愿品，非常欢喜。后来因为普贤菩萨加持，哎，我就喜欢读法华经。有些人是先学法华经再读华严经。举一个例子，台湾有一个比丘尼啊，他真正呢在闭关中，他就读妙法莲华经，他是先学法华经，他每天呢都读一卷，然后呢闭法华关，还注解，然后呢很用功的研读法华经。可是他在读每次读法华经的时候，他都看到经本上面浮了两个字会放光，华严华严华严华严，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读法华经呢就浮现呢？其实这是普贤菩萨加持。所以等他出关以后，第一个他想读的是什么？大风广佛华严经。所以我要意思说，经是每一个人无量劫的缘不同。释迦牟尼佛在讲华严会上的佛菩萨的时候，肯定放光过各位，也加持过我，所以我们大家会愿意来学华严经。可是有些人是先学华严经，然后经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加持才会学法华经。有些人是刚学佛啊，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你看到众生很苦要忏除业障，就叫他念什么，对不对？普门品啊，对不对？念观音菩萨啊，你也应该劝他念呢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啊，也应该要劝他念华严经观自在章啊，这样子你整体啊，这样子才会了解。简单的说，耳根圆通章是讲观音菩萨的因地，华严经观自在章是讲华严观音菩萨的果德，成一切普一切众生回向的大悲法门。妙法莲华经是讲它的妙用，它怎么利益众生，两个，寻声救苦，第二个普门示现，还要示现为他说法。所以你把这三部经整体看了，你才会对真正观音法门有一点点的体会。所以看幻灯片，经的结构很重要，思想你才能够深入。接下来同样的，经一定有它的宗与趣，宗是指宗旨，趣是指趣向。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经这部经，那你到底呢它有什么所谓的修行的宗旨跟它的趣向。好，接下来看下面一个经名。好，看你们的讲义第二页。好，因为介绍方便，所以也为了配合录将来录 DVD 跟 VCD 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我也有打幻灯片。经名大方广佛华严，断句应该是大方广顿号，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我们中国的念法，一教义顿号应该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名里面呢又分为能入跟所入， 能入是指我们的心，我们修行要修心，我们要修什么？修佛华严。华严是代表菩萨的因地，佛代表佛的果德。那能入的是什么？能入的境界是大方广。大方广简单讲就是体相用的一真法界，也就是说我们要修的能入的心是佛华严。那再退而求次来讲，看讲义，佛华严为画个等号，就是一心不乱。也就是说不管修任何的法门，你要证入大乘的三昧，要先修一心不乱。当然净土宗念佛这是最殊胜的法门，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若有众生遇到观音菩萨，也要什么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所以你应该先训练你的心，先不要乱，这样子心一净性以后，心跟净融合为一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入大乘的三昧。法华经有法华三昧，华严经有华严三昧，华严经有无量的三昧。所以我们应该训练你的心呢，在行住坐卧当中有没有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广义的说是大乘菩萨道要追求的目标，当然狭义的说净土宗，那就以念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或是修阿弥陀佛的观佛三昧，让你证到一心不乱，这是他的目的。所入境界就是指大方广，代表体相用，也就是一真法界。关于这个大方广佛华缘呢，我可以讲非常非常的久。多年前我在长庚医院里面有讲过普贤行愿品的 MP3， 现在的讲堂也有流通在新加坡讲的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望。好，在这当中呢，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听过去的 VCD 或 MP3。 好，我想讲经呢就不用重复，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了。那经名呢，我简单就讲到这里。好，再看讲义第二，大清的兴起。我本来想这个事实上呢是在其他的讲义里面都有，我本来想说不用列，后来想因为有些莲友也是新学哈，请看大清的兴起，补充资料第三的讲义第二页，大智度论说大乘的兴起都是文殊与阿难伽罗，就是习海等，在铁围山那面二界之中所结集的。大龙菩萨说于此经于龙宫，未传于世。简单的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乃是释迦牟尼佛报身佛跟应化身成道的时候，在定中，尤其报身佛为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为成数的41位法身大士，这个位对不起打错，位是这位置的位，中国字同音字很多哈。用了37日，也就是呢21天，在菩提树下为契机的众生而宣说一乘圆顿的教法。为什么要解释这一段呢？因为很多人呐，南传会说大乘非佛说，其实这个问题从古至今辩论已经很久了，大乘绝对是佛说的，有空大家可以去看大乘起信论第一章就有介绍，大乘绝对是佛说。那这里解释说文殊师利菩萨跟这个阿难伽罗，也就是阿难，那你会有个问题，阿难不是声闻成吗？在华严经里写说阿难本身是登地的菩萨，只是为了辅佐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道驾慈航，然后作为声闻成，他的记忆非常好，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就会说阿难是佛成佛以后广度众生，很久很久才跟他出家，对不对？没错，世俗地上这么说。可是阿难跟佛出家以后，佛昼夜为他讲过以前没有听过经的大乘经典，所以同时一刹那之间，所有阿难的无量的自信现前， 华严经讲兴起像大海一样，全部的智慧涌现，所有一切的经论，过去现在未来的经论，它都通达了。这是占圣义地而说。所以对于大乘的经典啊，是应该要有信心的。接下来第一，在龙树传跟真谛三藏里面说，龙树菩萨在佛灭度后500年以后进入龙宫。龙宫学术上的考证有很多说法，一个是南印度的海，其实不一定是水里，因为佛教讲有多元空间，有多元的众生，有缘的你就能见。那见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有三本，上本是10个3000大千世界围城记，一个四天下围城品，中本是49万8800记，1200品，古人是4句叫做一记。像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叫一记。你想想看，有3000大千世界围城数记，那很不容易啊。品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讲一章一章，翻过来第三页讲义，下本经有10万记，48品。龙树菩萨当时在想，上本中本是众生没办法背的，所谓没有办法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难言菩提众生，他就把下本经的10万记，龙树菩萨过目不忘。好，传说龙树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那他把下品记全部就背起来，48品流传在世间。那像略本，就是印度传的是10万记，在初期1、2世纪兴起的时候呢，这个呢经典啊是由梵文而写的，后来从梵文传到中国，经过中亚克什米尔及宾国，像鸠摩罗什大师这些历代高僧传到中国，所以本来是48品的，因为梵文的流传，由印度的梵文而流传为中文是39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80华严。好，看下面一段，经的结构与思想。简单的讲，有结构跟思想。结构的部分呢，请大家看补充资料第一章。好，第一章，有一个表。好，先看第一章。华严经是非常的复杂的，好，请看它的思想跟结构。先看补充资料表解，表解里面你有看到，这个是出于华严思想史，也是日本人。好，日本人其实啊，在佛学研究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好，没有资料请举手，工作人员会帮你拿哈。因为这个大概是1、2个月以前发的吧，哈。那高峰了州住的，那是我们台湾很了不起的慧月法师。慧月法师弘扬天台，他日文非常好，也去日本留学，后来他把日本很重要的学术著作他把它翻成中文。那这个表解就出自于华严思想史第24页，是中华佛教文献编纂社印行的。请看这个讲表解，表解里面看右边有看到60华严，有没有？有看到单意义单经，有看到80华严，有没有？那这个表非常重要，请你啊补充资料每次都带来，因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常常我们讲7处跟9会，有没有？是看上面的，先看60，然后7处跟9会。好，我先看一下幻灯片好了。结构，结构简单的讲，有第一个译进晋朝翻译的60华严，在你的补充资料第3页有写。第二个有80华严，我们刚才讲印度是10万简记诵48品，换成中国的是唐译的80简华严。第三个才是唐朝德宗贞元年间翻的40本华严。而我们鼓励大家念的是华严三品，是第三个40卷华严的第40卷，所以已经是减少的不能再减少了。 第四十卷的第四十卷。然后呢，八十八佛忏悔文是以普贤行愿品的寄诵浓缩再浓缩，只浓缩变成二十五颂。所以你知道古来的主持啊，为了利益众生是想尽各种办法浓缩再浓缩，可是真正的精华呢是有六十、八十跟四十华严。请看你的补充资料第三页，六十华严是翻到中国，假如你要看唐朝法藏大师或是清凉国师的这个著书，你必须要读六十华严，因为他呢是第一个翻译到中国的。请看讲义，啊，我直接念，因为每个人都有。东晋沙门知法领由于田国带来的华严经前分有三万六千字，这是梵文本。然后当时吴少内的内史叫孟仪，右卫的将军楚熟度于司空谢石所立了一个道场叫扬州道长寺，就是唐朝的润州上元新岩寺，引起当时的印度高僧叫天竺加维罗卫国的三藏沙门叫佛陀跋陀罗，啊，他的梵文名字就叫佛陀跋陀罗，翻成中国话叫觉贤。在东晋义熙十四年，也就是公元418年的时候，三月起开始翻译。古来大家知道《易经》都是很多人的，啊，要译到呢，公元熙二年，也就是西元420年，也就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六月十日才翻译校对完毕，共34品60卷。第二年又再重校一次，公元421年12月28日校完毕。所以中国人的华严经是从梵文而翻过来，所以它只有34品，这是第一次翻译。第二次翻译，可是在第一次六十华严的时候，善财童子53参的后面呢，并不是很完整。第二个到了唐朝80卷的时候，武则天，好，我们讲唐朝武则天在历史上不管正史或野史对她标榜或标或是贬都有，可是呢她在佛教来讲呢她是贡献很大。他在请了于田国三藏法师时差难陀叫做嘉学，带来了华严经45000颂，比晋译的经文更为完整。在正圣元年，也就是公元695年3月14日，由时差难陀奉武则天皇帝的命令，开始在东都大内的片空寺翻译。唐朝有片空寺，日本人很多的寺庙也都是用中国唐朝的这个寺庙而同名。当时有义净三藏、菩提留支、贤首国师、圆策大师、富理大师等参与翻译，一直到慎历二年，也就公元699年，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10月8日圆满，花5年，一共有39品，80卷，非常流通。当时武则天赞叹这部经叫做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现在讲经或诵经法会所有讲的寄诵其实是武则天写的，其他智慧很高啊。这里讲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广义的说是一切的经论，狭义的说是指80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从此记一出啊，流传千古，一直沿用到今。那接下来39品里面的最后一品叫入法界品，也就是唐德宗年间翻的40卷，就是80卷的最后一品。我们一般常常讲的善财童子53参，事实上是指40卷的华严。贞元11年，就公元795年11月，带进贡的范本，可见以前经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是供皇帝的。 当时唐朝的德宗贞元十二年的时候，公元796年呢，六月初五开始由济宾国，也就是现在的中雅克什米尔三藏法师，他的名字叫般若，组团奉皇帝的命令去翻译。到了这个14年，也就是798年，公元呢2月24日全部翻译完毕。当时翻译的时候有清凉国师、圆照大师等共同翻译。清凉国师就是解华严经疏钞的，清凉国师也就是上次我下次我会放幻灯片，中国大陆五台山大显通寺，清凉国师就是住在那里，亲自写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写完以后再写疏钞演义。所以平时我们鼓励大家或是念的只是第40卷华严的第40卷，所以浓缩浓缩再浓缩。假如有人说，哎呀师父，我觉得普贤行愿品太长啊，那我想你离成佛呢就真的蛮远的。这部经翻译呢很棒，善知识开示由善财童子53参非常的详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善财童子53参啊能够就六末世的流弊最以广为流通。因为善财童子53参里面真正53参出家众只有13位，其他通通都是在家的大菩萨。在家的什么菩萨呢？起码都是华严经十地，以就初地到十地的菩萨。当然有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待会会解释。所以简单的说呢，华严经这里给补充一句，各位有没有想过，当时梵文本都这么多带到中国来，为什么现在都看不到梵文本呢？学术上梵文本啊只留下的是实地，我们这次讲的实地。在藏传佛教的呢，华严经里面呢也只留下实地。所以这里有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梵文传到中国，中国历代高僧对不对，动员这么多人翻译以后，梵文本放哪里呢？有几个说法，第一个放在藏经阁，第二就把佛像呢里面装藏了就塞梵文本，第三中国有三武之祸，道教破坏皇帝，皇帝下令摧毁佛教，所以兵荒马乱当中啊，梵文本也就消失了。第四个原因是中国人啊实在是太有福报，不过也太骄傲了。为什么梵文本啊翻到中国是译经团，翻完以后润色，所以等于说中国的文字比梵文更美，更适合中国人，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梵文不要了，一把火就把它烧了。以上四个说法都是学术界的推论。好，那所以在这个十华严经里面来讲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实地品。好，请看下面一个，请看这个补充资料。我现在讲了这么多是要解释这张表。传统上80华严是在后，你记得60 80跟40，那60华严先翻，对，80华严，所以有叫七处九会，有看到吗？看下面九会，最底下一排，极灭道场会一、二普光法堂会，一直到第九个士多园林会，有没有看到？是讲七处九会。其实华严经来讲是应讲中国式的丛书，就像瑜伽师地论一样，它是编辑的。瑜伽师地论是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把唯识学各个宗派把它整理，并不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整部是100卷的瑜伽师地论，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在学术上事实上也证明华严经本身是中国的丛书。刚才讲过，不管是上中上本、中本下本，下本十万计流通到人间，流通人间的时候有些流通的详细，有些的精简，陆陆续续传到中国，翻译的年代不同。所以你看中间那一排有没有叫做意义单经，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呢在大正藏里面有不同的，看到第六会他化天公会。好，你可以把一个记号自己画，22实地品，把这个画起来。实地品有不同的经本，有 兼备一切智德经，也有十住经或者是十地经。事实上鸠摩罗什翻译的时候呢，有些用地，有些用住，意思不是在这里译本上有相同跟不相同。所以换句话说，起码就有汉译本有至少有三个以上。再看底下26，有没有看到八十华严的26十地品他化天公会，有没有？也就是换句话说，十地品啊是里面整个华严经里最精华的部分。因为不管是从版本考证、学术考证、文化发展，西藏也有十地品，梵文本也有十地品。当然也不能反过来说没有梵文本就不重要，不是，而是说在整个不管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的整个丛书里面啊，十地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讲菩萨的道次第。好，接下来再看左边，有没有看到26寿命品，讲佛的寿命品，有没有？下面有没有看到一个显无边佛土功德经，有没有？较量一切佛刹功德经。再往下看编号80华严的31叫寿量品，这个都是讲佛的无量无边功德。学净土的人应该看啊这几本经，你才知道成佛为什么那么殊胜。当然极乐世界很殊胜，可他方佛国土的净土也是很殊胜的。这个可以呢，寿量品可以跟法华经的寿量品相近，可以做参考。好，最后看下面的一排80华严，我念几个请大家画圆圈。第一个如来现象品，第二，第八四圣地品。你看佛这大乘菩萨也讲四圣地，可见这个四圣地是供小乘跟大乘。第11华严经进行品，好，这一品就是传统上讲的华严三品，这是我去新加坡就是讲的进行品。进行品下面写，你写一个实性，进行品要你发愿就是修信心，信实性，一二三四的实，信是信心的心。接下来看第15十住品，有没有？实性实住。接下来第16是梵行品，传统的华严三品就是进行品、梵行品，还有最后一个普贤行愿品。这是以弘一大师以后呢，这挑出来广为流通的。因为要真正读华严经啊，全部读完很难。不要说在家居士、出家法师，前面读了后面不知道，读了后面前面忘光光。所以80件华严是很长的，一天念一卷要一个小时，要80天才能念完一部。再看第21编号实行品，请画起来。刚才讲实性、实住、实行，接下来25实回向，再是26实地品。登了地以后呢，有什么？有禅定、有神通、有寿命无量。所以27、28、29、31也把它做记号。登了地跟佛一样成佛以后，就有十定，有十种神通，有十种忍入波罗蜜，这里讲十法忍，最后31寿命无量。最后佛有重重不可思议的功德相好智慧光明，最后呢总结是什么？36普贤行愿品。所以普贤行愿品是一切华严会上最后的导归啊。三才童子53参，最后的老师就是普贤菩萨，他告诉他说，你要把十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全部都圆满，从凡夫一直到成佛，要修什么？普贤十大愿。所以普贤十大愿可以说是北传佛教跟金刚乘佛教呢最后必修的课门。最后37是如来出现品，38是离世间品，38也做个记号。这批品非常好，是呢普慧菩萨问200个问题，普贤菩萨每一个问题回答10个答案，所以200乘以10就变成开2000个法门。好， 这非常非常精彩。最后39，普贤善财童子这个通过华严经了解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这个教法到次第以后，最后正式表演一次善财童子53参，那是39入法界品。这刮胡写善财童子53参。好，我讲这个目的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归纳华严经是中国式的丛书，是历代高僧把它整理的。当然清凉国师也依60跟80跟40的华严做注解，可是在所有里面呢，每一品都很重要，但是比较特殊重要的是什么？第26华严经的十地品，讲你的道次第。道次第是什么呢？请大家翻开补充资料3编号3的第一页，上次讲过的，复习一下讲经因缘的第二点，明了道次第的重要性，就是什么？唯识中的5位：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通达位又叫见道位、修道位、修习位，或叫修道位，最后叫做究竟位、无学位。先有个概念就好啊，这是很复杂，后面我会讲。换句话说，初地菩萨是什么？通达位的见道位。11地是究竟位，是无学位。所以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中国式的丛书，由历代高僧翻译过来，也由中国的像清凉国师、法藏大师，很多的历代祖师把它做整理。但是不要认为佛一开始讲的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佛不一定是这样讲。当然你这样讲你会说，师父你这样讲法对传统佛教是很大的挑战，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事实的真理你就要还归事实的真理，因为它翻译的年代是不同的。你再从60华严跟80华严里面的单本意义单经啊，你就可以看到有些经文是相同，有些是相不同的。所以我会很希望这一次呢，也用学术的方法，用十地，好，不同版本的十地品把它对读，再以天清菩萨的十地经论，这属于唯识学派的，接下来再以这个般若学派、中观学派的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必要的话还会用到其他的，像入中论或相关的经量跟大家介绍。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华严经是中国人非常有福报的丛书，但是全部的丛书整理起来最重要的精华是什么？每一品都是很重要，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嘛，十地经啊，这就是我为什么会选这一品做这次讲经的重点。好，请看下面讲义4页补充资料，请看思想幻灯片有写。第一个，华严经简单一讲，清凉国师判为科判，我们现在以40华严做基础哈。40华严就是什么？性解行证，它分为好40华严，第一品到第六品叫11卷，这是叫做举果劝乐生性分，这是文言文啊。我现在翻译说，举着毗卢遮那佛成佛的果果，劝众生要发起菩提心，而且要号耀广大的菩萨道，升起真实的信心跟恭敬心，所以这个是叫信。所以他花了一共有几品？6品讲信，一共有11卷。第二个，华严经讲信解行证，解他要让你知道他的道理啊，所以叫修因弃果生解分。就说菩萨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离不开因缘果报，你一定要修因地的因，才会成就无上的佛果。所以我们在普贤行愿品说，要回向众生，回向无上菩提的因果，回向一切的真如实际。所以你了解因缘果报，你才会真正升起真正圆满的见解。这是从第7品到第37品，共有41卷。所以可见解呢，它就占了4倍多。再看下面第3个， 脱法进修成行分，这是讲行，是讲第三十八品，一共有七卷。脱法进修就说佛菩萨的这个道次第，不管是实地也好，或者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好，这些全部的道次第啊，你要怎么去学呢？是要按照佛法的这个 step by step， 就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可能有些人多生多劫就是在修信心，有些人呢，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劫呢，他修信愿行，到了下面一尊佛弥勒菩萨的时候，他才发广大的愿力修实住或实行啊，我这是比喻啊。有些可能要到下一尊佛才能够修实地，所以在他呢，法是有他的道次第的。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四十卷华严比较精简，它只有的三十八品共七卷，就把这个道次第修行的内容而说清楚。传统上，好，请看你们的讲义第四页。传统上实性有没有看到？以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为例子的话，从初发心，不管你从凡夫哈，初发心一直学佛，一直学到实性位，要经过一个阿僧祇劫，接下来你才会进入初住，实住实行实回向二三四，这个要两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跟第二个阿僧祇劫，当然你的善知识一定呢会认为你受记，告诉你的名号。就像释迦牟尼佛遇到燃灯佛为他受记，可是受了记以后他还是继续修啊。十地，从初地到十地到十一地，十一地就成佛，这十地也要修一个阿僧祇劫。好，有些经论是这么解释的。所以实性以前是第一个阿僧祇劫，实住实行实回向是第二个阿僧祇劫，第三个从初地菩萨一直到实地菩萨，你也要修一个阿僧祇劫，这个叫三大阿僧祇劫。好，再看下面叫第四段，一人证入成德分，就是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来表演，是第三十九品，共四十卷，有四十卷。从善财童子从第一个参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开始到啊佛门内佛门外，一切的众生他都参学。这里说有在家有出家，一直呢，那他最后参访二十七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五十二是弥勒菩萨当来下生佛，以及最后一个是五十三，就是普贤菩萨啊。这个是所谓的信解行证，所以第四段叫一人证入成德分，就人，这里的人是指善知识，你必须要去参访善知识。好，然后呢依善知识而教你的，而证入这个各种阶位，成就圆满的功德，所以这叫证。所以你可以把这四个字背起来，信解行证。这是中国大乘经论，尤其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呢啊，告诉我们信解行证的道次第，是让现在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很兴盛，北传的大乘佛教也曾经有很好的经论，也有很清楚的道次第。有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师父啊，南传佛教读清净道论啊，藏传佛教格鲁巴读菩提道次第广论，那北传佛教读什么呢？读华严经啊，你为什么不让学学呢？信解行证很详细的道次第啊。那有人就会说，哎呀，都是文言文，我看不懂啊。你学了就会懂嘛，就跟英文一样嘛，对不对？跟日文一样，你每天的学习，每天的学习。信解行证是中国大乘佛教各宗各派整体的道次第，法华经也可以依信解行证来科判。净土宗我们讲信愿行，信愿行其实它也是依信解行证把它浓缩的。接下来再看讲义第四页，以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为例子的话呢，这就是呢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那我接下来这些科判呢，是以这个日本人这篇 川田雄太郎所翻译的《华严思想》这篇的文章做导读而来介绍的。可以看到实地里面，我们华严经常常讲一句话，初发心变成正觉，成正觉的时候跟初地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实地的名称在不同的版本跟不同的这个经论，好，比如六十华严、八十华严，乃至于解深密经或瑜伽师地论里面，实地它有不同的名称。下次我会打后面的讲义给大家。实地的内容就是呢，实地是配合十度波罗蜜。实地里面它有它很详细的道次第的内容，还有第四个，实地跟六度波罗蜜有什么关系？实地跟真理，还有第五个，这个第六个，华严经里面常常讲努力跟不努力。听好，这里的无努力，请把它画起来，不是叫你不要努力，这里的无努力是指不执着的意思。他常讲了，就像般若经讲，菩萨广度无量的众生，可是呢心中却没有众生的概念可执着，所以他叫无众生。最后第七个，请画起来，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实地的一个目的，研究实地要让你了解道次第，从初发心、初地一直到实地，跟十度波罗蜜都很重要。可是在十度波罗蜜里面，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菩萨会不会退转？对，从初地菩萨一直到六地啊，都会进进退退的。那七地跟八地叫做不动地菩萨，才是我们要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大乘菩萨道是很殊胜，也很难能可贵，也真的是要敬畏来记的无有穷尽的去学习。那反过来讲，从这个角度来看净土宗，我们常常在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大家要念阿弥陀佛？我自己啊，学很多大乘佛法，我也很喜欢极乐世界。为什么？一念顿超越啊七地跟八地，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阿弥陀佛保证一定会教你修道不退转，叫不动地菩萨。其他的佛世界有没有？有些有，有些没有。当然登了初地菩萨以后，他不会轮回，除非他的成愿再来，他可以从这一生往生到其他，可是他还是会进进退退的。举一个例子哈，在大智顿论里面就有说，大家都听过那个舍利佛尊者，有没有？他曾经呢为了度众生发菩提心利益众生，后来人家跟他不是要眼珠吗，他挖了眼珠啊给别人，结果呢那个故事呢就说明呢，对方还跟他嫌说你的眼珠真臭啊，他说哎，众生难度，他就退了菩提心。所以在道智度论里面呢，六十劫啊他都不敢行菩萨道，他一看到说哎呀发心度众生，他说算了，我还是度我自己吧，他就走了。他一直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佛呢讲大乘经典的劝舍利佛，你还要继续发广大的菩提心。佛用神通力告诉他说，其实过去是你当过声闻尘，也当过菩萨尘，你都是进进退退的。所以可见呢，发了菩提心，我们说啊，我们要发心做菩萨。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老菩萨，很谢谢你功德无量。第一，你要有出离心，也要有菩提心，你真的发心为众生奉献贡献，关怀众生，你才叫做可以叫做明智菩萨。第二个，初发心的菩萨，第一类初发心菩萨，第二个心学的菩萨，第三久修的菩萨，第四个正不动地的菩萨，这个后面我还会讲。所以菩萨是他有他的定义，你要名符其实。当然菩萨也有很多很多的类，那你说我是不是菩萨呢？假如以果位来讲，我还没有证到菩萨的果德，我没有菩萨的神通智慧妙用。但是假如以因地来讲，我当然可以称为叫初发心菩萨的凡夫。这里的凡夫是指比丘，我说过菩萨戒啊，我愿意发心啊，以信解行证敬未来际的利益众生，所以我可以称为初发心的菩萨，这个我当然不让。但是你说我现在证到一地二地三地的菩萨的没有？
还没有，但是我还在努力中。
好，所以实地跟不退转，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等到我们讲到七地跟八地的时候，你才知道，不管声闻尘，它也有初果、二果、三果，一果、二果、三果也是会进进退退的。证了初果，你绝对不会变凡夫，你不会蜕变成啊，证了初果，然后呢变凡夫，不会。证一果、二果，但是你若不用功，境界现前，贪嗔痴五盖又现前，你还是会退为初果的。假如你在用功二果、三果，到了三果，你也会退的。但是证了三果以后，证四果，阿罗汉，不管男众、女众，在家、出家，他就不退了。所以，以声闻来讲，不退转是指什么？四果阿罗汉，一果、二果、三果还是会退的。当然他进进退退呢，他起码不会退为凡夫。那以实地的角度来讲呢，他起码从初地菩萨开始，二地、三地、四地，有时候他业障现前了，他也是会退的。但是初地菩萨有一个功德力，他证到人无我，他没有我执，但是细微的法执他还是有的，所以他要利益很多很多广大的众生，从这初地呢一直修到这个七地跟八地，才叫不动地的菩萨啊。所以证不退转，这是很重要。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为什么我们要求生他方佛国土？有些我遇到莲友，他说哎呀师父，我就留在这个世界啊。我说好吧，你继续留吧。我当然很赞叹，可是你想，你不要说初地啊，你连问自己出国虚陀华你证了吗？不容易的。你来生会不会退呢？当然我们要依佛法身，智依止，法依止，莫更依止，你一定还会遇到三宝，你也可能还会学佛，你也可能还会出家会修行。但是外在环境是不是一定还有良师益友好环境？外在的环境共业是会变的，而且你的心也是无常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要广度众生，不管东西南北上下，在华严上有无量世界的这个众生啊，有无量世界的佛国土，所有的佛菩萨就是要帮助你怎么赶快成佛，那你为什么不求生净佛国土呢？所以对于某一类的人，他要赞叹在这个世界行菩萨道，我很赞叹，但是我觉得绕远路了。你为什么不求生他方佛国土，早一点证不退转呢？简单的讲，你证到佛教的 PhD 博士回来，你可以在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五专各行业你都可以教书啊。你连自己 PhD 都没毕业的话，你说我永远就只待在小学，那也很好，你国中跟高中你那样的众生你就度不了他。所以实地经论啊，是很重要的，讲菩萨的道次第。那你说这个世界你要不要修实地呢？会，等到56亿7000万年以后，你遇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还是会为你讲大方广佛华严的，那时候你才会相信实地很重要，你那时候才知道说修各宗派各派，最后呢我都还是要修普贤十大愿的啊。当然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只是告诉你了解整体的教法，才知道不退转是很重要的。接下来还有讲义第六，兴起与离世间，就舆论。第二个讲本会跟末会，还有善财同时53餐，这个呢下次还有机会讲。好，请大家先翻开补充资料。补充资料第二，这个我是介绍概论。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先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翻开第38页，实地尘觉一，尘觉与初地，实地的名称，请大家翻开40页。一欢喜地，二离垢地，第三明地，第四叫宴会地，第五个叫南胜地，第六个叫现前地，第七个叫远行地，第八个叫不动地。好，我刚才讲不动地，刚才我为什么讲七跟八呢？因为在不同的著书里面有些辩论，有人说能够发长远心远行地，这就已经不退转了。那有些经论会说 八才叫真正的不动地，叫做阿恰拉，这是梵文。第九叫善慧地，第十叫法云地，好，十一地就是妙觉，就究竟成佛。那十地里面有很多内容，有包含着不同的经论，好，那所以呢，请大家呢详细的预习一下这个补充资料第二页，下一次我就会依这个开始详细的讲。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字讲，所以请你一定要预习啊，你要欢喜听我讲经，你也要付出啊，自己用功啊，成佛是要靠自己的，你必须很用功啊，希望你啊看这个补充资料。那我只能介绍重点摘要，那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字讲，但是我会挑重要的地方。其实这篇文章非常好，那希望你对整个华严经十地经论呢有了解。我会讲完补充资料二，全部讲完以后就开始十地经论，然后做概论，然后开始就是正式进入十地经的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在七处九会里面由金刚藏菩萨祈请，说菩萨道为什么有些人进有些人退，有些人呢发无量的菩提心，有些人修得很好，有些人有障碍，有些人没有障碍，那为什么呢？佛因为呢金刚藏菩萨的祈请而讲十地法门，就讲初地二地三地。好，我们会依详细的经文而介绍。好，今天呢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